这些操作会帮助我们提高服务器运行的稳定性。最后会有一些其他相关的，就是我们在支持中所碰到的一些常见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下。好，我们翻到下一页，就是第三页。我们先看一下影响邮件数据库的性能有哪些。邮件数据库性能其实很多用户都会提到这个问题啊，怎么来提高性能。那 IBM 的实验室呢，根据我们常见的一些了解的因素去做了一些，在实验室做了一些测试。这些测试呢是 base 在不同多米诺版本上做的，结果呢数值对于咱们在日常的管理活动中会有很大的参考意义。我们先具体来看一下有哪些因素会有影响哈，还有影响的这个效果是怎么样的。第一呢，就是数据库占用空间的大小。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 NSF 文件，就是一个邮件文件在磁盘上的实际占用空间。经过我们实验测试呢，是发现一般来讲数据库的大小跟多米诺系统所占用的 CPU 资源它是呈线性的一个比例的，也就是说成正比增长。打个比方哈，如果咱们多米诺服务器上数据库邮件数据库它的平均大小比如是500兆的话，假设这个时候咱们多米诺所占用的 CPU 资源是20%，咱们是打一个比方，那如果随着数据库的使用，咱们平均数据库的大小增长到一个 G， 就是2倍的话，有一个简单的公式可以算出，咱们这个时候多米诺的 CPU 资源很有可能就会涨到40%。那这就是一个线性增长的一个例子。其实不光是 CPU 是这样，打开数据库，用户创建绘画访问数据库时候所占用的内存，磁盘的 IO 一样也会受到这个数值的影响。我们接下来往下看看第二项，就是文档的数量。文档数量这个怎么来比较呢？实验室做了一个测试哈，就是它比较就是如果数据库的大小是一定的情况下，那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数据库里包含的文档数量较多，但单个文档的大小较小。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数据库里所包含的文档的数量较少，但是单个文档的大小比较大。这两种情况比较以后呢，我们发现文档数量较少，单个文档较大的那种情况，它占用的系统资源相对来说会少一些。但这个对于邮件数据库来讲呢，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办法限制说用户发邮件不让他发小的邮件。这个跟这个数值相比较呢，我们第三个数值就是收件箱文档数量，它相对来讲有更多的实际的意义。收件箱文档数量呢，指的是在我们收件箱这个文件夹里所包含的实际的文档数。在我们做测试中发现哈，就是如果有两个系统，系统上的用户数、用户的邮箱的大小，就是 NSF 数据库的大小，还有邮箱里所包含的文档数全都相同的情况下，如果一个系统它的收件箱的大小是另外一个系统的收件箱大小的四分之一，就是文档数是四分之一的话，两个系统相比较，它的 CPU 能够减小12%到50%，那用户访问的响应速度呢，也会减少3分之1到2分之1的等待时间。这12%到50%其实数值相差还蛮大的哈。50%是怎么得出来的呢？这可能是我们比较关心的。一般来讲呢，多米诺服务器运行的时候呢，它其实是有一些峰值，还有一些平滑期的。根据它的那个负载和工作量，在一个星期里呢，一般星期一是比较忙的时候，周末是很闲的时候。在一天的时间里呢，一般早上9点到10点是比较忙的时候，那晚上或者是在这段时间中午，一般是服务器运行负载比较少的时候。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用户会频繁的登录创建绘画，然后去打开大量的数据库里的文档，在这段时间我们说推叫服务器运行的一个高峰期。在这高峰期的情况下，两个系统去做比较，它的 CPU 降低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50%的这样一个数值。所以我们知道说，结合之前我们说的这些相比较， 收件箱文档数量这个数值减少，它的收益最大，而且呢对用户的影响也最小。为什么呢？因为数据库里的邮件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被删除，它仅仅是把它从收件箱里移走而已。最后我们看一下搜索哈，搜索这里要说的呢比较简单，就是我们测试是发现说，如果一个数据库我们并没有创建全文索引，而如果这个数据库呢又需要被用户大量的进行搜索和访问的话，那多米诺呢在数据库被搜索的时候呢，它会动态创建一些索引，这些索引使用完了以后就会被废弃掉。如果这个数据库没有创建全文索引而非常频繁的被搜索的话，这个动态创建索引的动作就会很频繁的发生，而这个过程其实占用的 CPU 资源特别的高。所以跟我们如果一个数据库创建全文索引并且由系统维护这个全文索引所付出的代价相比较来讲，创建全文索引相对来说所占用的系统资源就会少一些。那综合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些内容，我们不难发现哈，就是我们需要做的一些事情。那做完这些事情之后呢，可以一定程度上的提高我们邮件数据库的性能。那建议呢就有以下几点。第一是控制数据库的大小。那结合我们当前多米诺的实际的功能呢，比较可行的方案就是通过限额还有归档来做到这个控制的目的。第二点呢是控制收件箱的大小。一般来讲呢，我们推荐说收件箱里的文档数量最好不要超过1000个。这个可行方案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多米诺8里的新功能收件箱维护，这个会在稍后我们会有比较详细的介绍。最后就是如果一个数据库它的搜索特别频繁，那我们建议说为它创建全文索引，这样可以减少动态创建索引所需要耗费的资源。行，刚才呢我们对影响邮件数据库性能的因素做了一些分析，后面呢我们会针对这些提供的可行方案做逐一的详细讲解。我们会先讲解邮件数据库限额，请大家翻到第5页。多米诺邮件数据库限额呢对于我们大多数用户来讲其实都不陌生，从我自己所后来看呢，大部分用户其实也都会用这个功能。但实际上来讲，因为这个功能它涉及到的一些基本概念比较多，往往也是用户提出问题比较多，而且呢比较会产生误解的一个功能。那我们会在这里介绍一下这功能的基本概念，还有一些澄清一些术语，还有关于限额的一些新的功能会介绍一下。限额的功能呢是主要是帮助咱们管理员来控制邮件数据库大小的一个工具哈。因为限额呢是可以为不同的数据库设置不同限额的，所以管理员可以根据公司实际的需要为不同的用户设置不同的限额。比如说啊，一般有的业务人员呢他可能用邮件系统用的比较少，那相对来说他们的邮件文件的限额就可以设的相对来说低一点。那有一些领导他的邮件的往来量会非常的大，那管理员在设置限额的时候就可以为领导设置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些限额，这样的话他就不需要经常花时间去清理邮件了。跟限额并列我们提到的呢有一个叫警告阈值的概念哈，警告阈值跟限额往往是同时来设定的，它起到的作用呢就是在邮件数据库即将到达限额之前给用户一个警告的作用，这样的话用户会有足够的缓冲的时间来提前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清理邮件，比如说去做压缩，这样就不会等到最后一分钟的时候发现已经超过限额了，然后很着急的再去采取措施，这是警告阈值的作用。所以我们一般推荐说要预留足够的时间，我们的警告阈值一般是推荐是设为限额的75%到90%。限额呢作为数据库的一个属性，它是只要设上就一直存在的，但是限额并不是说在所有任何的时候都会拿来跟一个数据库的大小去做比对。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工作呢？就只有当数据库中的一个文档发生保存的动作的时候，限额才会真正的工作，就是 数多米诺才会拿这个性额去跟一些是具体的文件大小的值去做比对，然后来产生相应的处理的动作。从 Notes 8.0.1 开始呢，增加了限额的功能，有了一些增强哈。就是我们下面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拍屏的这个，就是邮件使用指示器的功能。这个邮件使用指示器呢，它是以一个类似于像温度计的这么一个小图标，将用户数据库的使用跟限额的值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显示。我们这下面的这个其实是三个小图哈，三幅小图组合在一起的。我们可以看到温度计里的这个柱状的这个颜色是不同的，绿色呢代表当前数据库的使用没有超过警告值，橙色呢是代表已经超过警告值了，但是还没有到达限额，最后的这幅图红色是表示我们这个数据库现在已经超过限额了，需要立即采取一些措施。这个图标的显示呢，只有在数据库设置了限额之后它才会出现，如果数据库没有设置限额是不会有这个图标的。并且呢是必须是标准版的这个邮件，您才能看到这个图标，基本版不支持这个功能。好，我们翻到下一页，到第六页，我们看一下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咱们管理员来设置数据库限额。设置数据库限额有多种方法哈，比较常用的第一个是我们在注册用户的时候，通过注册画面这个流程可以直接的设置限额，就是这两项设置哈。第二呢，在注册用户的时候，我们可以提前创建好注册策略的，通过在注册用户的时候为用户分配注册策略，也就是第二幅图里面这是注册策略的内容，可以将这个限额以及它的警告阈值来应用到相应的新注册的新用户的数据库上。最后也是咱们最常用的，就是管理客户端的这个设置限额的功能。如果这个用户已经注册了，或者注册完了以后呢，我们又想去调整它的限额，我们就会用到管理客户端了。管理的客户端设置限额，这咱们肯定不陌生了，但是有一点需要强调，就是通过管理客户端咱们是可以对多个数据库批量进行设置的。这个批量设置的功能非常有用。我平常在接用户电话的时候呢，经常有用户打电话问说，哎，我现在考虑要把多个数据库从做服务器迁移，从一个服务器迁到另外一个服务器，我能不能批量去改他们的管理服务器啊？那是可以。那也有用户问说，我比如说我新创建了一个邮件管理员的账号，或者是一个管理群组，我怎么样来把这个账号批量加到咱们的邮件数据库里呢？就可以通过我们所说的这个管理客户端文件标签页的这个批量设置的功能来批量设置。那一样的，数据库的属性有一些高级属性也是可以通过批量设置来做的。这里是插一句啊，所以以后咱们在做这种数据库批量管理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去看一下在管理客户端文件这个标签页有没有这种批量功能可以利用，如果有的话，咱们就不需要一个一个的去打开数据库再分别去做设置了，这可以节省咱们比较多的时间。好，刚才介绍的是设置邮件数据库限额的方法。我们来到下一页，就是第七页，我们看一下有什么样其他相关的设置是跟限额相关的。说到限额呢，就有两个设置是咱们需要提到的。第一个就是这个限额强制，限额强制这个设置呢是位于多米诺服务器文档事务记录这个标签页下的。限额强制呢一共有三个选项，分别是添加注释时检查文件中使用的空间，第二个是扩展文件时检查文件大小，第三个是添加注释时检查文件大小。怎么来理解这个呢？我们先从第一个来说哈，添加注释时检查文件中使用的空间。什么样叫文件中使用的空间呀？一般来讲，一个邮件文件它在磁盘上所占用的空间，就这个 NSF 数据库的大小是由多种元素组成的。比如说数据库里所包含的文档，这个很容易理解哈，还包含设计元素的大小，数据库里设计元素的大小，还有数据库里的视图索引的大小，其实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所说的叫空白空间。这个空白空间是怎么产生的呢？ 是当我们的数据库做了一些文档删除或者是文档归档的动作的话，就会有空白空间产生了。因为删除文档之后呢， NSF 文件的大小是不会降下来的，这部分空间还是会由这个数据库握住，它不会立即交还给操作系统，所以这部分我们叫空白空间。那第一项呢，添加注释时检查文件中使用的空间，它不会把空白空间这部分计算在内。所以呢，一般我们是推荐说选用第一项哈。相对来讲，第二项和第三项其实就是它是实实在在来检查这个 NSF 文件的大小。那即使用户做了删除的动作，如果没有做压缩，那很有可能就是相应的它的一些操作就没有办法执行。好，我们进到下一页，就是第八页，看一下超限额强制的功能，就是我们提到的跟限额相关的另外一个设置。超限额强制呢，是在服务器配置文档里的，它的目的呢是用于控制当收件人数据库超过限额的时候，路由器以何种方式工作。缺省来讲呢，超限额强制的这个缺省值是忽略限额，就是无论如何都要投寄这封信。这个设置呢，其实是为了让咱们的用户，确保咱们的用户收到邮件，而不会因为限额的功能丢掉一些信而耽误一些工作哈。但其实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选项，比如说是不邮递邮件，还有一个是保留邮件并重置。如果咱们业务允许的话，管理员可以考虑用其他的选项。我们比较推荐的是这个保留邮件并重置，因为不邮递邮件的话呢，它是立即把这封信就打回去了。保留邮件并重置呢，是如果收件箱现在已经超过限额的话，路由器呢会把这封信暂时的放在保存在 mail.box 里头。等到下一次邮递的就投寄的这个间隔到来的时候呢，路由器还是会传递投出这封信。如果这时候收件人呢在这段时间间隔里头，他发现说，哎，我的邮箱已经超限额了，并且相应的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说清理邮件呀、归档邮件啊，或者做了压缩，那这封信在下一个投递的这个时间到来的时候就会被正常的投寄。一封信缺省在 mail.box 里待的时间最长是一天哈，如果超过一天，这封信还没有投寄成功，如果收件人没有清理邮件的话，那他这封信还是会被打成一封邮递失败报告退回给发件人。好，请大家翻到第九页。第九页主要讲的是压缩哈，这个压缩的概念往往是跟限额这个概念同时提起来的。说到压缩的时候，先讲一下压缩这个含义是什么。这个往往对于咱们就新接触多米诺 Notes 的这个用户或者管理员呢，会有一些误解，就是会把这个压缩跟我们常用的一些压缩软件去混淆。多米诺里的压缩呢，它其实是只是将我们刚才所解释到的那部分空白空间，就它已经其实删除了文档，释放出来的空间，真正的还回给操作系统，达到让这个 NSF 数据库大小缩小的这个目的。所以这个跟我们平常用的什么 WinIR 和 WinZip， 他们通过一些算法把这个文件被压缩成一个比较小的对象，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哈。虽然都叫压缩，但其实做的事情是不同的。压缩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面，压缩其实分成可以从服务器上发起，也可以从客户端发起。从服务器上发起呢，常用的是两种方法，一种的话是在主控台直接下命令，是手工的方式，这个是可以比较灵活的由我们的管理员来操作。还有一种呢是通过程序文档来进行压缩。程序文档呢是非常方便，因为它可以定时的运行，比如说在一些晚上的时间，不需要我们管理员一定是要到服务器边上去下这个命令，它可以定时去做。这里呢我们有一个拍屏，这个拍屏是在 Windows 平台去执行压缩的一个样例哈。这个我们看一下。插一句题外话哈，这个我做的这个拍屏呢，其实用的是一个程序文档的一个通用的设置的通用模式。为什么说它是通用模式呢？ 看一下这个命令行，命令行是杠 C 空格一对引号，里面加上我们平常在主控台里输的这个 load complex 的命令。说它是通用模式，是我们可以把引号内的内容按照我们的需要替换成任何我们想要运行的主控台命令，那其他的程序名啊、命令行这个引号外的内容是可以不变的。这样的话呢，程序文档的写法就非常容易来记忆。还需要说明一点的就是程序名这块，因为咱们这个样例是一个 Windows 平台的样例，所以程序名呢用的是 nServer。 那么其他的平台如果是 Unix、 Linux 或者是400的平台哈，那这块程序名我们需要写 server， 就只有 Windows 平台是 nServer 的写法。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客户端进行压缩的方式，这个我们是非常熟悉了哈，在数据库属性窗口里面有一个压缩的按钮，通过点击这个按钮呢，可以让不需要咱们管理员来进行干预，用户可以自己对自己的数据库进行压缩。这个压缩呢，有一些注意的事项啊，其实问题也会比较多。第一个就是有的用户说，哎，为什么我这个压缩是灰色的？灰色其实就看这个用户对于这个数据库的访问权限是什么。只有是管理者权限，这个压缩才能显示并且被选择。也有的用户说了，就是说我为什么点了这个压缩按钮之后，我也看到这个请求被成功提交了，但这数据库就是没有做压缩。从多米诺七开始呢，通过这种数据库属性所提交的压缩的命令，其实是提交给服务器的一个队列里，这个队列是由update 任务，而不是由我们传统认为的 compile 任务来执行的。 update 任务呢，它也不是说立即就从这个队列里把这些压缩的请求拿出来执行，它会根据当前服务器工作的繁忙的程度来做判断，会等服务器不太忙的时候再对这个队列进行处理。那这个时间呢，其实是会依据服务器繁忙的程度，它会从几分钟到几小时不等。所以呢，压缩按钮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它不是实时的，它可能会延迟一段时间，所以就不要奇怪哈。关于压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翻到下一页，到第十页，我们看一下分析和相关的一些注意事项，还有一些常见的问题。好，第一点呢，就是限额它是一个数据库属性，而且它不能复制。这个其实是不管是客户端还有服务器之间，还是服务器和服务器之间，限额这个属性都是不能被复制的。那实际应用里面呢，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如果我们有群集环境的话，如果这个邮件文件在群集上又有多个副本存在，那我们需要为每一个服务器上的这个副本去分别去做这个限额的设置，这个很容易被咱们用户忽略掉。如果一个数据库副本设了限额，另外一个不设的话，那这个仍然是起不到限制这数据库大小的目的。另外呢，我们看第二点哈，就是从 Lotus Notes 6.5.6、7.0.2还有8.0开始，限额呢其实做了蛮大的改动。这个改动呢，就是一般我们在知道说，缺省来讲哈，本地数据库副本，如果我们做了本地数据库副本的话，它是没办法遵循限额的。但是从这三个版本之后呢，我们可以通过设置一些客户端 notes.ini 的参数，让本地的这个数据库副本也来遵循限额。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它原理是通过将服务器上数据库的限额缓存在 notes 客户端，去缓存一个值，然后当用户在新建邮件或者新建应用项的时候，会将这个缓存的值跟我们这实际的数据库的大小去做对比，来达到这样一个限制的目的。详细的参数呢，我就不在这里不再多说了，因为这个文档也蛮长的。有兴趣的用户呢，可以在咱们这个在咱们这个讲座以后啊，去详细的看一下这个文档。那同样的，限额警告信息。限额警告信息呢，是咱们用户在数据库超过警告阈值或者是超过限额之后，用户做操作的时候所看到的一些警告的内容。这个警告的内容呢，现在来讲也是可以做定制了。那 一样也是参考上面的这个链接的文档哈，这里我也不再多说了，我们知道有这个功能，那如果需要用到的时候可以去做一下详细的参考。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跟限额相关的一些常见问题啊，其实之前我已经陆陆续续提到一些常见问题了，这里再来说一些其他的问题。用户会问说，我设了限额，比如说我设了100兆，为什么现在这数据库超过100兆了呢？因为我们说设置限额不代表这个数据库就不会超过限额的这个大小了，还有一些操作会使得数据库超过限额，比如什么呢？刚才我们超限额强制里面说到了，路由器其实是可以设置它不遵循限额去做邮件投递的。如果一个用户呢，他不清理邮件，并且又在一直在收信，那他的邮箱最终一定是会超过限额的。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数据库复制，数据库的复制缺省来讲也不遵循限额。如果有两个副本，一个副本呢就是比如说设了限额，另外一个副本没有设限额，没设限额的这个副本呢，比如说它涨到了限额之上，那复制之后的结果就是另外一个即使设了限额的这个副本它也会超过限额的大小。所以我们说设置限额不代表你就严格的控制了数据库的大小，这是不同的概念哈。请大家翻到第11页，我们看一下还有一些其他的常见问题。经常也会有用户问啊，说我这数据库已经超限额了，为什么我还能去保存文档啊？刚才我们提到了限额强制，限额强制呢是可以设置说数据库保存的时候呢，我只看里面所使用的部分。这个使用的部分其实具体的体现就是在数据库属性里面有一个100%已用这么一个按钮。通过检查数据库使用100%，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数据库里有多少是保留了有用的信息了。那比如说我们这个例子里的83.2%，那就还有10%几的空间是空白空间。那如果我们设置让服务器只是检查这个使用空间的话，那即使我们实际的 NSM 数据库大小超过限额了，我们一样也能保存文档。下面提到的这个压缩按钮为何为灰色，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哈，这个看的是当前用户在 ACL 里的权限，editor 权限就是编辑者权限是没有办法去点这个压缩按钮的，这个是咱们比较多见的问题。最后就是用户说我删除了文档并且做了压缩，那为什么数据库大小没有减少呢？这个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看这个数据库是不是启用了软删除。现在我们多米诺邮件数据库呢，缺省来讲，它就会把软删除启用起来的。启用了软删除之后的效果是什么呢？我们点击删除的这个按钮去删除一封文档以后，这个文档其实它是会挪到我们的废置楼里，而不会立即从数据库里被清除。所以呢，这个我们需要看说数据库是不是启用了软删除，如果启用软删除的话，那需要进到废置楼里把这个文档删掉，这样的话这个数据库的使用空间才会真正的降下来。好，我们刚才讲的是限额的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注意事项，那现在我们讲一下跟数据库归档相关的一些内容。请大家翻到第13页，数据库归档的作用呢很明确哈。第一，我要减少原数据库的大小。第二，这些被减少的这些文档呢还不能被删，我还需要去访问它，这是我们归档的这个作用哈，或者说它的目的。实现这个目的呢是通过这归档过程的这三个步骤来实现的。第一就是文档选择，文档选择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可以手工选择，或者是通过一些标准一些 criteria， 比如说未修改超过多少天啊这种来选择哪些文档需要被归档。第二个步骤就是文档选择了以后呢，需要把这个文档从原数据库拷贝到我们目标归档数据库。拷贝过程完成以后，原数据库里的这些文档就可以被删掉了，这样就达到了减少原数据库大小并且又能保存这些文档的目的。好，我们翻到第14页，我们看一下归档有哪些分类哈。归档呢，根据咱们目标归档库所位于的位置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基于服务器端的归档， 也就是说这个归档数据库啊位于多米诺服务器上，另外一个呢就是基于客户端的归档，也就是说这个目标归档数据库是位于咱们每一个用户的客户端的。这两种归档呢都可以通过归档策略，就是咱们管理员通过归档策略来进行控制，它们各有优缺点，咱们看一下哈。基于服务器端的归档呢，它的优点是归档数据库呢也可以由我们管理员统一来进行备份，但缺点是因为它是从服务器到服务器的，也就是说我们服务器上所使用的磁盘空间并没有减少。那相对的基于客户端的归档呢，它的优点是可以释放服务器上的磁盘空间，因为相应的文档呢从服务器转移到了归档到咱们的客户端去了，所以呢服务器上的空间也就释放了。但缺点是什么呢？因为这些文档最终被保存在了分散的各个用户自己的客户端了，所以管理员没有办法统一对它进行备份。那一旦用户自己没有备份，那这个数据库有损坏的话，那这个资料可能也就不没有办法再回复回来了。好，我们翻到第十五页，看一下归档有哪些注意事项哈。先看一下服务器归档的注意事项。如果我们要做服务器归档，不光我们需要设置归档策略，我们还需要去对这些数据库进行压缩，才能实现归档的目的。压缩的时候带的选项就是杠小 A 或者杠大 A。杠小 A 呢就是归档并且压缩数据库大小，杠大 A 呢就是仅归档。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最好是通过设置一个程序文档来进行压缩。第二点呢，就是根据数据库的类型，咱们管理员可以确定归档的频率。比如说有的数据库它的增长速度不那么快，那我们就不需要很频繁的进行归档。第三点，归档之前呢一定要通知用户，因为毕竟这个文件这数据是存在服务器上的，如果它变换了所存储的位置，被挪到归档库里的，一定要让用户知道。第四个就是服务器上的归档最好是在非工作时间进行。这个很容易理解哈，因为归档本身它是也要耗费系统资源的，那在非工作时间进行的话，对用户的影响相对来说是最低的。归档之后呢，我们要记得压缩数据库来释放空间。客户端归档呢，我们有如下的注意事项。那客户端归档我们是可以设置定时归档的。定时归档呢，我们以前就碰到有用户问哈，说我设了中午12点做归档，那为什么这归档没有运行呢？我这库根本就没有归档啊。那归档其实是有一个要求哈，设置了定时归档之后，那客户端在这个时间段必须是启动的，如果没有启动，那归档的这个日程安排其实相当于就会被错过了一次，它不会运行，这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二呢，就是复制功能不能替代归档。我见到过蛮多的用户哈，其实是不是通过归档来减少服务器上副本的大小的，它是通过复制，比如说是不复制删除部分，这样的话呢，在服务器上即使删除了文档，因为不复制删除部分，那客户端的这个副本会很大很大，就文档还会在客户端保留一份。这个做法呢其实是挺危险的，我真的是见到过用户，因为他这个归档的这个设置被不知道为什么被重置了以后，那结果就是客户端的相应的这些文档也就都丢了。这个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哈，所以我们说一定不要用复制的功能来替代归档。第三点就是我们建议啊，就定时新建归档数据库。做了归档功能以后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归档的库随着归档的文档越来越多，它是会不断增大的。数据库增大到一定程度呢，它的损坏的概率也会大，因为毕竟客户端的数据库不像服务器上的数据库那样由我们管理员去做定时维护的。所以我们建议说，用户最好是隔一段时间，比如说每年或者是每半年新建一个归档数据库，防止这个数据库因为过大而产生一些损坏的这样我们不愿意见到的情况。最后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说 FAT32 的这个磁盘格式哈， FAT32 磁盘格式它是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所存储的文件不能超过4个 G。 这个文件呢其实不光是我们 Notes 的文件，任何其他的文件都会受到这个限制，因为服务器上较少采用这种磁盘格式。我们常见的一般都是客户端的用户自己的客户端的机器有用 FAT32 的格式的，而客户端呢往往也是归档的库比较容易到达这4个 G 这么大哈。那一旦到达4个 G 的话，这个库往往是 可能会永久性损坏，救不回来。所以如果咱们最好避免用 FAT32 的格式，但如果用 FAT32 的格式的话，最好要告诉用户说，尽量让自己的数据库不要超过，不要避免超过四个 G 这个限制，否则的话，四个 G 的数据很可能就丢了，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结果。好，刚才我们讲的是归档相关的一些信息哈，下面我们来看，翻到第16页，看一下这个收件箱维护的功能。啊，请大家翻到第17页，收件箱维护的功能呢，像我们刚才讲的，它的收益很大。那这个功能它其实很容易理解啊，它是多米诺8里新加的一个功能。要使用这个功能呢，我们必须要使用 Mail 8的这个模板才能用它。它的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呢？是通过 Admin 器的进程来定时运行代理，来实现从收件箱中移除超过指定时间邮件的这个目的。这个移除邮件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把这些邮件从我们的邮件数据库里彻底删掉，仅仅是将它从收件箱这个文件夹里移走。那我们仍然是可以从所有文档这个视图中找到这些邮件的，也就是说数据库大小其实并没有改变。这个功能呢还可以根据文件的这邮件的这个已读未读的标记的状态来进行判断，并且移除邮件。关于详细设置，我们看一下第18页哈。第18页里呢，是其实是我们一个服务器文档的一个拍屏，在服务器文档管理进程的这个标签页。这个红框里的设置前两项其实是关于这个收件箱维护功能的启用，还有启用还有禁用的功能。我们可以通过设定它在一周里的某一天、某几天，还是没有，就是没有任何天来运行，以及在当天的几点来运行，来实现指定这个收件箱维护功能运行时间的这个目的。看一下第三项，这是第三项，因为收件箱其实有一些更详细的这个控制哈。这些控制呢，我们可以在直接在这个服务器文档里设置，那一样也另外其实还可以在那个策略里设置。那具体服务器是根据服务器文档里还是根据策略文档里的这个设置来工作呢？就主要取决于这第三项。如果我们选择了第一项，就是仅维护主机服务器上选定用户的收件箱，那下面服务器文档里下面这个选项就会出现。那我们会根据服务器文档里的这些设置来工作。可以设定什么呢？可以设定从收件箱中删除超过多少天的文档，那每次删除的文档的最大的数目，还有就是说根据已读未读标记来决定是否删除文档。下一页呢是策略文档的一个拍屏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内容其实跟之前的这个服务器文档里的这个设置是类似的，只不过我们通过邮件策略呢，可以相对来说比较灵活的将这些设置应用到不同用户的这个身上，具体的设置其实都是相同的。这个比较简单哈，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翻到第20页，我们来看一下收件箱维护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第一个就是管理进程调用的代理叫什么名字呢？就是叫 Lotus Inbox Cleanup。 从我们刚才提到说必须要用到8的模板，就是因为8的模板呢加了这么一个代理。如果说我们启用了这个收件箱维护，但是发现这功能没有工作，那第一个要想到就是确认这个代理到底有没有在我们邮件的这个设计元素里，这是第一个要去确认的。第二，这个收件箱维护的功能呢，它不会减少数据库的大小，所以它不能代替归档的功能。第三点就是，除了我们刚才所指定的那个，就是在服务器文档里所指定的运行时间之外，管理员呢还可以动态，就是还可以灵活的来控制收件箱维护的时间，就通过下这个命令，可以让收件箱维护立即执行。刚才介绍了相关的功能哈，我们最后介绍一下，系统邮件系统管理员需要做的一些日常检查还有维护的动作。那一个邮件服务器架设起来以后，用户也注册完了，不是说我们系统管理员的这个工作就做完了。其实我们需要有一些日常的工作，这些日常的工作呢，可以更大可能的保证咱们的多米诺服务器处于一个平稳的一个运行的状态。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请大家翻到第22页。那第一点呢，就是 备份数据库的数据，这个备份数据往往是需要借助于第三方的备份工具来实现的。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碰到数据库损坏的情况，如果数据有备份，那我们就可以从备份里去做一些恢复。那这个管理员可以根据咱们这个数据的一些特点来确定备份的周期。第二是检查磁盘空间，多米诺运行一定是要求咱们磁盘上有空间的，因为邮件系统每天都在收信，它的磁盘空间是在增大的。如果磁盘空间不足，那很可能会产生致命的影响。所以我们会管理员需要隔一段时间，根据咱们数据增长的这个量的情况，来确保服务器上磁盘空间是足够的。第三点和第四点呢，就监控邮件路由还有复制的状态。管理员可以通过检查主控台的输出啊，或者是检查 log 里面相应的邮递事件或者是复制的事件，来看是不是有一些异常的状态，来及时的采取措施。还有就是清理 mailbox 中的死信。这个很容易理解哈，不需要多说了。清理死信的好处很多，第一呢，是能够让路由器的路由的性能增加。第二点，可以及时发现一些就是邮件路由中的问题。最后呢，管理员需要根据需要来对一些损坏的数据库进行修复。好，我们翻到第23页。第23页呢，是一些日常维护的动作，我们给了一些建议。第一呢是压缩数据库。数据库呢，做了文档删除之后，我们需要去做压缩。这个压缩呢，我们下面给了这么一个样例哈，我们建议是不少于每周一次。那我们管理员可以根据我们系统的实际情况来调整这个时间，但是我们建议最好是最少每周一次。那对于数据库的维护呢，有下面三个命令。这三个命令呢，其实是比较彻底的维护哈。我们是建议是最少不要就是少于每季度一次。通过采用这些压缩还有维护的手段，我们是可以保证。我们是可以保证让数据库的状态是处于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来减少数据库损坏的可能性。详细的选项呢，我就不再具体介绍了哈，因为这些我们在管理帮助里面其实都能查到相应的这个选项的解释。最后我们来介绍一些其他的一些信息哈，这个呢其实有一些点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并不是特别的相符，但是呢，平常接用户的电话，我自己也有一些感触哈，把这些问题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在搭建一个新的系统啊，或者是做一些规划的时候，可以提前采取一些措施，那避免以后有一些问题已经出来了就很难恢复的情况发生哈。第一点呢，就是我见到过有的用户他们在数据库里创建的文件夹特别多，这个其实不一定是邮件数据库哈，很有可能也是应用的数据库。文件夹太多的话呢，这个很有可能会导致数据库永久性损坏。那所以我们建议说，文件夹最少是小于500这个数字。第二点呢，就是邮件文件啊，我们最好不要为了跟用户名匹配或者怎么样，为它去区分大小写，因为我们不知道 Windows 平台是不区分大小写的，但 Unix 平台会区分。我们没有办法保证说以后这个系统不去做迁移，那一旦做了迁移的话，那相应我们如果有一些应用的话，是不是也需要去检查这个文件名的大小写呢？那所以我们最好就建议说统一来用小写来命名，这个来减少以后我们未知的一些工作量。第三点这个关于账户 internet 的口令，这个主要是针对垃圾邮件来讲的。我见到过不止一次两次三次，就很多次有用户说自己的多米诺服务器被别人当做垃圾邮件中转的这个站点了。那它其实又不是一个开放的中继，怎么回事呢？就是它管理员在系统里有一些像类似于 cast user 这样的账号，口令设置非常简单，比如说就一二三四。垃圾邮件的站点很容易猜出这种口令，猜出这种口令呢，他就走验证的这条路，将垃圾邮件发到了我们多米诺服务器上，这样我们多米诺服务器就被别人利用成一个转发的站点了。所以一般来讲呢，如果我们有这类账户的话，最好不要设口令，如果设的话一定要提高口令的强度，不要那种几个八呀这种很容易猜出来的这种口令。 最后一个，这是老生常谈哈，多米诺多曼的名称中不能带点。嗯，尤其是在咱们的这个业务合作伙伴为客户去架设服务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带点的话呢，多米诺邮件路由会出现问题，这个是在咱们的命名的这个标准里就强调的哈。好，今天呢就是讲的内容就到此为止，大家。